似乎大家还没有想到我们应该开始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好像还在跟弟兄姐妹交谈，或者我们的心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好不好把我们的心现在开始定睛在那位爱我们为我们定死的耶稣基督身上，好让十字架的大爱能够再一次的活化在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吧，我们起立一起来歌颂那位爱我们的全智全能的神。
其颂扬主的生命，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生命，颂扬主生命，同心颂扬主的生命，同心颂扬主的生命，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生命，颂扬主生命，同心颂扬主的生命。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常常感动我们的圣灵。我们众弟兄姐妹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是向你何等的敞开。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不够，但是我们恳切地寻求你的恩典，继续施恩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北堂身上。我们知道当神你创造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都定下了永恒的计划和美好的盼望。当我们回应神你的爱的时候，神你就要用我们的一生，我们也一生愿 愿意被你来使用。主耶稣，我们常常在服侍你的时候，在服侍众弟兄姐妹的时候，带着救我的本相，带着对神你不成熟的感觉，带着自我的高大，主耶稣来服侍你，来照顾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言行之中不知处的时候就得罪了弟兄姐妹，常常在服侍你的时候愿意自嫌我比众人都认识你，都爱你。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卑微。主耶稣，你愿意用我们，我们就愿意像泥土一样在你的手中被你来塑造。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愿意你的心意像透过以弗所的教会一样，让我们显明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耶稣，我们在神灵面前不敢自夸我们有什么，但是我们在神灵面前只愿意把我们一点点的，像那五饼二鱼或者是寡妇的两个小钱，现在你的脚前，好让你来使用。我们愿意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北堂的家庭，好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被神你所使用，让我们这个北堂在这个世代能够完成神你当初呼召我们出来成立这个教会的目的和使命。愿主你的恩典继续的在众弟兄姐妹和教会身上，祝福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们，让他们在治理教会寻求神你带领的时候，满有神你的恩膏与他们同在，让众弟兄姐妹能够顺服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好让众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说主，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你的时候，同有一个心志，就是主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愿意被你使用。谢谢主，你的恩典，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等候你的话语。感谢祷告乃是奉我主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诗班要接着继续来带领我们的崇拜，在诗篇第十九篇是这样的记载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的，不得他的热气。诗班要带给神的是，你能数算众星吗？
Thank you.
谢谢诗班他们带来的诗歌，他们忠心一周又一周的服侍神，我们为了他们的服侍感谢神。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数算众星，但是神的爱连我们有多少的头发他都知道。在这种爱之下，我们岂能不把我们的整个人奉献在恩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
弟兄姊妹，让我们站立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受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 说：“你借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是神的话，请坐。
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喉咙都不是很舒服啊，大概是因为季节的变化，或者是因为太操劳的，或者是天气太炎热。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在这个暑期的当中，我们一样能够侍奉他，一样能够敬拜他。我们感谢主的话语，为今天我们刚刚听到这一段神的话语的提醒，也正如我们前面所唱的诗歌，求主教导我们遵行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道路，我们能够等候他，能够跟他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像这一位年轻的夫子年轻人一样，我们来寻找这个永生的道路。但感谢主，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主，事实上不是我们来寻找道路，乃是你主你自己指示这条永生的道路，向我们来显明，向我们来启示。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就好像诗人大卫所说的一样，他知道这条永生的道路。恩主帮助我们今天不但知道这条永生的道路，让我们愿意行在其中，让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上要奔走要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彻底的学习你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做一个真正遵行你话语而行的人，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因为环境的改变，不因为情况这个有什么的难处影响到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学习在任何的情况做一个全心投靠主的人。特别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主的面前，也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有任何的难处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的面前。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世代，我们外面有经济的压力，我们内在有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压力，有一些家庭的压力，有一些我们个人成长的压力，甚至我们有疾病，有一些困苦流离的压力。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正的学习来依靠你自己，学习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你自己的儿女。再一次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面临的一切的难处交在主的手中，主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我们信心的仰望你，我们也学习信心的交托给你。虽然祷告不见得会改变到环境，但是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可以改变我们对你的态度。求主再一次的施恩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我们 教会里面这些要得到等待得到医治的肢体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一一的保守看顾。我们也为教会在暑期当中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重要的儿童暑期的圣经的学校的课程，也会在再过两周以后举行，有许多的一些的老师一些青少年在准备，求主给他们的力量，也更为我们教会在前面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些的同工，不论在长老在执事的这个职位上来服侍主，我们都需要神你自己的安排，需要神你自己的预备，需要神你自己的引导。也求主带领我们，更为教会在这个财务上的需要，我们看到了已经过了半年，主，我们的教会财务还是赤字。主，你叫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主，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当我们还在面临到一个财务的赤字的时候，主，我们能够来对你交账。求主感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大的智慧，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也给我们更加愿意奉献的心。也求主带领，也求主引导。再一次也为教会在这个前面在暑期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一些不论有大学生的这个聚会，看顾保守他们回到我们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敬拜来侍奉来学习。也为在暑期八月我们有这个成人主日学的师资的训练，也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引导，求主带领，特别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 也保守普天之下凡奉你名在你面前的敬拜都蒙你自己的悦纳，也保守下面话语传递的时间有你自己圣灵全然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不晓得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不知道的人赶快看一下哈，因为你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至少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印得很清楚，是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经历神。不然我们常常提到我们要爱主，我们要来侍奉主，这都是爱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亲身亲自那个真真实实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是我们基督徒所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有的这样的一个的经验，这样有的一个的成长的过程。特别在这一季开始七月份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季，我们的主题在这一季里面强调的是我们的心，尽心，强调那个心，强调我心尊主为大。换句话讲，尽心来经历神很重要的强调是那个心。这个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心当然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人都懂，心可能是指的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心哈。所以有人常开玩笑讲说我是坏心的人，因为我里面血管阻塞不好哈，那就去开个刀做开心的人啊。但重要的不是里面的器官，里面器官当然重要，但我讲的那个心所代表的是一个态度，那个心所代表的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今天要经历神，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头脑知识固然是帮助我们认识他，更加的明白，可以来跟从他，但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玛利亚给我们的见证。玛利亚在听到神对他的安排，对他这一生的道路当面的拣选的时候，他很谦卑的回答，我心尊主为大。这是一个态度上的一个改变。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尽心来经历神的时候，不能不谈到我们的对神的态度。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系列我们会谈到我们的心的问题。上周我们很多人不在，但是我们谈到的也是一个心的一个问题，一个情况。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的心要如何呢？今天我们更要透过诗篇第十六篇，诗人大卫就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大卫王，也是写诗篇的作者里面作品非常多的这一位，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谈到如何可以学习做一个全心投靠神的人，如何可以做一个全心投靠神的人。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都很进步，今天大概所有的照相机可能大家已经开始忘记，特别年轻人可能都从来没有用过那个所谓不是数码照相机的时代，大概很多年轻人根本都不知道。但我们当中大家可能都还经历过在还没有所谓 digital camera 以前，我们照相的时候常常一定需要一样东西，是什么？底片，对不对？现在不需要底片了，所以以前常常那个不晓得照什么，开玩笑讲叫 kill film， 就是把那底片就浪费掉了，随便照一照。但现在的话都可以洗掉，所以现在照相大家都不很讲究，反正不要就是 erase 就好了。过去的世代里面，你照底片照相的时候，常常那个底片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冲洗和冲印 develop， 英文是这样讲。当你看到底片的时候，感觉你发现哎呦，我照的像怎么这么糟糕啊，为什么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底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这样。如果用这个底片来形容大卫王在这所写的诗篇十六篇，我想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大卫王当时他的心境，他的情境是在扫罗追杀他的那个时代，他被扫罗追到旷野，被扫罗追杀躲到旷野的这个地方去，他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他再也没有一些的可以依靠，可以他来引以为来抵挡的，甚至被逼到一个情况，他的生命很可能就即将要过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一个失望，一个破碎，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就好像看到那个底片里面都是阴暗的背景，完全阴阴暗暗的。可是当你仔细再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虽然第一节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这个情况是的确是这样， 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一个在一个困境当中的一个请求，一个祷告，一个求告。神啊，求你保佑我，知道他在困难的当中，因为我投靠你，因为我投靠你。投靠你表示他是一无所靠，投靠你表示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这一位主，就是这一位神。所以看起来就像底片是一个阴暗，但是你持续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十一节的经文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情境不一样。那个情境就好像那个底片拿去冲洗冲印，印出来以后发现原来是阴暗的背景，好像看起来是阴暗背景的底片，出来却是什么？却是一片的光明，是不是？你们如果说还记得，还过去还用那个底片的时代，你们知道那个底片刚好是一个对比，一个相反的，在底片看起来暗的，但冲洗出来就是亮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境也是这样，这样一样，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感受到应该是灰暗阴暗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改变，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学习全心的来投靠神，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的目光，我们所走的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光明灿烂的一面。就好像诗人戴奥威在十六篇里面，他前面讲的，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到最后，最后他说什么？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是多么光明灿烂的一个情境，从前到后的改变。这是一个大卫王他在全心投靠神所带来的改变，全心投靠神所带来的一个的情境。的确，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类似的一个境况的里面。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可能遭受的情境，我们也有类似像大卫王的这个困难困苦，可能不一样。我想我盼望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像大卫王被人家追杀哈，大概没有了。但那感觉感受好像是很多东西在追逼我们，也许是财务的压力，也许是一些关系上的一些 的压力，也许是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一些冷淡退后。前几天我收到，最近我收到一个我们在中国西南所支持的一个同工，一个姐妹同工，她是在当中担任一个很重要角色的同工，她写来的代祷信。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位同工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她心里面遭受到很大的挣扎，很大的难处。在侍奉主的当中里面，外表上也许很多人察觉不到，事实上他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在侍奉的里面他有很大的一些的失望失落感。看到当然也是因为环境，也是因为周遭，也是因为他个人等等很多的情况。我相信在侍奉当中我们都会有，我们都会有很多时候在侍奉的里面，特别那个情形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照我们所想象，照我们所预期的发生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失落感更大。有人说最大的那个伤害是来自于在服事当中所遭受的，我想那不为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很多人觉得外面的伤害可能都好，但是来自于我们所认为不应该有的却带来的伤害，那个是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更难承受的。我们看到大卫他所遭受的是谁呢？他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这些以色列人所认为他们所应该尊崇，所应该尊敬的他们的王扫罗。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到，他认为他是一个神所高立的圣者，他甚至不敢去取他的性命，他对他这么样的一个尊敬的态度，但是扫罗却要取他的命，那个打击对大卫来讲是何等的大。甚至大卫到那个阶段里面，他众叛亲离的时候，他所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情况的里面，在这样情况的里面，大卫怎么办？感谢主，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在危急困难当中，他知道他没有别的可靠，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再依靠下去，他唯有的依靠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诗篇第十六篇 如果你们看你们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字，就几个小字，那里写什么？写大卫的金狮，金狮哦，好像是 golden point 的，这个 golden 这个金的狮啊，我查考了一些资料，很多人大概这个金狮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义，有它的几个含义在里面，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一个很确实的，不过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共同的看见，就是认为叫金狮就表示很重要的狮，我想这个再也不过了，不然我们中文也不会这样翻译。那金狮有一个特色，在诗篇里面有六篇的金狮，特别是诗篇的第十六篇、五十六篇、六十篇等等，它都注明，但这个金狮后来发现都跟耶稣基督的复活，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系，所以因此很多人说这个金狮所直接所指的不只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的这个世代，也是表示大卫在神的启示当中他所看到将来有一位这复活的主，这是他的后裔，从他的后面他的后裔所出来的。的确我们后来看到，你若记得不错，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地方，特别是在第二章里面所描述到的那一个情形，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一节，他就引用了诗篇十六篇里面来描述到诉说到复活的主。好，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去查这些，你们自己去看。一个大卫王在那个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他应该抱怨都来不及，他应该诉苦都来不及，他应该说神啊，你替我出口气吧，把这些人都杀了，我把我的仇敌都除灭了，是不是就像那些耶稣的门徒一样，降下火来烧了他们吧。大卫完全不是这样，他不但不为他的困难的环境在神面前直接的呼求，反而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学会了一件功课，就是全心的投靠神。什么叫全心的投靠神呢？大卫王是一个全心的投靠神的人，但是大卫所做所经历的这一切比不上我们的复活的主他的经历百倍，来比上来其中的百分之一而已，万分之一而已。我们从大卫的榜样，从到复活的主这一条的线上，我们看到圣经所给我们摆下一个全心投靠神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要学习要经历神，今天我们要学习尽心的来经历神，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全心的投靠神。注意，是全心的投靠神，不是只有投靠神，不是投靠神，是选择性的投靠神。因为这个我们很会做，我们的信心常常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小事情怎么样，不用扒着上帝，这太小的事情了，不要告诉他了，他老人家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自己担吧。那很大的事情我们又觉得哎呀，上帝大概管不了了，他的能力有限了。我们当然也许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就这样想，算这个事也不要交托了，因为他可能做不到，他可能在这个范围内不是他的领域，就不要交托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想法在行事，但是圣经上要告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全心的投靠他，全心的投靠他。什么是投靠呢？什么是全心的投靠？我们中文当然我们可以懂，投靠就是一个寻找依靠的意思，一个投靠表示我自己没有能力，我就要依靠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这个叫投靠。英文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英文叫做 take a refugee，就是找到一个避难所，就是我们在一个大风大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自己不能面对，我们就寻找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一个有翅膀的一个荫下，一个大而有力的一个全能者的护庇之下，这个叫做投靠。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亚东剧团他们的这个团长，夫妇王小梅，还有这个钟信荣夫妇来到我们祷告会分享。我们很多人在当中，大家对亚东不陌生，他过去有好几次来到我们当中演了不少的戏剧。那天晚上王小梅这个团长他分享了一件事情，分享到他们前面的意向，神带领他们来美国学戏剧已经完成的学业，但是他们还需要留在美国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初来学习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做一个比较大型有规模有水准的，有这个职业水准的专业水准的这个音乐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突破，是他们原有的这个了解知识技术上不能突破，因此他们已经诉说了一个他们当初所演的一个剧，一个音乐剧。 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他讲哈。他说那个剧的名称叫做《灰岛》，我起先听不懂什么叫灰岛哈，就是灰色的岛屿的意思哈。为什么叫灰色的岛屿呢？他说原来那个灰岛啊，上面灰色的岛屿上面是一个一片灰色的世界，没有彩色。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什么叫灰色的，灰色表示什么？是一个阴阴暗暗的，灰色的表达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盼望，那里面人的心都认为我有理由我有权利可以沮丧，我有理由我有权利可以沮丧，因为人生本来就很不就是很不美满的，人生是充满了困难，人生是充满了许多的一些的难处。因此我看到那个剧当中他们一个剧照哈，上面就上面有三个横幅哈，大概我想是表明那个岛上面最重要的三个学校哈，左边的叫做什么呢？左边叫做灰心小学，中间的叫做失望中学，右边叫做绝望大学。所以上面人从小到大经过这三个学校训练，保证什么？保证灰啊，保证很灰色哈。那你想这多么可悲的，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当中是这么多么可悲的。但是那个剧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一群我不晓得啦，我没有看过，他说有一群或者有一个或者就两个从外面世界来的人，他们所穿的是彩色的衣服，跟那个岛上人不一样，那岛上人全部是灰色的哈，彩色的衣服进到他们那个世界所带来的冲击有相当大，因为这些人从来没看过彩色，哎，他们说多好啊，原来有这么样的变化，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这一个颜色，原来这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的颜色，他们的心境就受到影响，他们就羡慕那个可以来自于彩色世界，不但外表的颜色，他们的心境也不是那么阴暗不明的，他们里面有盼望，他们这些人里面他们有希望，他们里面有喜乐有光明。所以他就问他们说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到你们所有的彩色世界，那这一群人就告诉他们说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向天父向神祷告，向天父祷告。这些人终于听了这些话，他们就尝试，他们也向神祷告，就在向神祷告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怎么样改变了，这些灰色的世界变成彩色世界，这灰色的衣服都变成彩色的衣服。他告诉我们他们的困难就在那个一刹那改变，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啊，因为这个里面穿的灰色的衣服啊，怎么样可以一变就变成彩色的衣服，他们技术上突破不了，所以他们来美国学，他们说美国这个百老汇太厉害啊，那个 Beauty and Beast 那个 Beast 在空中一转可以从一个 Beast 变成一个英俊潇洒的王子啊，他们说这个技术他们要学。不，今天这不是我讲的重点，我讲的重点，我们很多的人生当中是一个灰色灰暗，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的人生的情景在灰色的灰暗当中，那这个剧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唯一能够脱离这个灰暗灰色的一个世界的方法的工具的途径就是怎么样，向上，向上看， Look upward， 向上看。诗人大卫他的方法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他所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向上看。向上看什么呢？向上看，过一个全心投靠神的生活，这是他所带给我们的榜样，这是他给我们所谓的榜样，所谓的一个的最好的一个教导。当我们学会向上看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今天可能你说哎，我也会啊，我也看了，我看了好久了，看得头都酸了哈。但是怎么样，我的难处还在那里。其实我们真的学习向上看的时候，不要期望神一定改变你的环境，我不是说神不会，但神不一定改变你的环境，把你所想象中的难处拿掉。但是神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是你，是我，是那个向上看的人。真正向上看能得到的改变是他的心里面开始改变，也就是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你内心可以感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或者让你感受到原来在这个当中需要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需要改变的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根据神的心意而活。这常常是我们忽略我们的祷告，因为有一首诗歌常常说祷告是摇动神的手，所以我们都期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手被摇动就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神的手可能可以被摇动，但改变的是我们啊，是我们自己。祷告真正带来的改变是我们，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越来越知道神要我们如何去行，这是我们所应该期待的。有人这么形容说，撒旦魔鬼在我们的周围来建筑城垒围墙，但是撒旦魔鬼再怎么样围我们围困我们，他却什么没有屋顶，他没有在上面建筑屋顶。所以因此我们跟神之间的通路，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向上看的时候，向上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可以接通跟神的管道。因此诗人大卫他第二节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的好处，他说你是我的主，这是他一个信心的宣告，你是我的主，就是我有保障，因为你是我的主，因为有你做主我就没有问题，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说你是我的这个福乐，我的源头，但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真正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是你给我的这些物质的丰盛，不是你给我这些东西，不是你给我的名誉地位，而是我有主，我有神，我有耶和华神做我的主，这是最大的好处。当我们人生当中有了这个好处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什么都不怕，这是大卫他的经历。好，第二点我们看一看，除了我们学习向上看以外，第二点从第三第四节里面教导我们是看到什么呢？像我们向上看了以后，我们看到明白神做主神做王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会往外看，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自己，我们要往外看。往外看看什么呢？在这里大卫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欢的。世上的圣民啊，这是第一种啊。他看到是看到两种人啊。第三节里面讲到是世上的圣民，那第四节还要提到的又是另外一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表示是拜偶像的人，表示不认识神的人，表示原来可能是相信神的人，就像他跟当初跟随他的人，后来离弃了他，后来背叛了神，去跟随其他的偶像。这些人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前面的叫圣民，圣洁的圣，后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叫罪民。因为是有罪的人，当然我们都是有罪人，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如果还不认识他，是值得可憎可恶的。因为大卫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这些人我也对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浇奠血我也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神别的神的名号。大卫自己他站立得稳，在信仰上他站立得稳，但是论到世上的圣民，他是又美又善的，让大卫感受到一件事情，苦难在考验，不但考验了大卫，但苦难难处，环境的难处，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周遭的一个险恶的环境让我们看得清楚。原来在我们的周遭，当大卫四周的亲友当中，谁才是真正世上的圣民，谁才是真正亲近神相信神愿意跟随神神所喜悦的人，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就分别出来，当那困难环境来到的时候就分别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知道世上的圣民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世上圣民的，但实际上不是的，当一些苦难的环境就会把我们的分别出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是真的经得起考验。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做一个世上圣民是又善又美的，不但是神所喜悦，也是大卫王所喜悦的。今天就像诗篇里面常常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应该寻求的。刚刚我们今天早上所宣读的这段经文，不是也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当然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下面也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更何况我们世上同样有信仰，同样属神的儿女，在一起是多么美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知道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外面，想到这世上有属主的人， 也有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为这些主，为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还没有归顺于主的人，我们忧心，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来寻求，求神来改变他们，求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做工。当我们学习会向外看的时候，我们更要回过头来学习向里看。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也提醒我们，从第五到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既然我们在外面看，看向外看的时候，知道圣民是神所喜悦的，但这些圣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的人呢？圣民他们的心、哦、重要还在他们的心，不是在他的外表，他们的心的归属又在哪里呢？大家都很熟，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们的心不应该是在世上所能够以为可以依靠的财宝，或者是所谓财宝的象征，房屋田地等等名誉地位。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真正的财心所应该的所归属的是在主的身上、哦、在主的身上。大卫就拿他自己来做一个做一个榜样。我们都了解大卫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对不对？在约书亚记里面告诉我们，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每一个支派都有领受到他们的产业，都领受到神所给他们划分的地、啊、当犹大支派当然有，除了一个支派以外，那个支派叫做利未、啊、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服侍主的人，利未人他们、本身就从其他的支派能够得取他们的供应、啊、得取他们的供应。利未人虽然在里面看起来是没有产业，是无产无业，但是他们在神里面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所以大卫王在这里他所描述，他说虽然他自己是犹大支派，但他写这首诗，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的光景已经落入到一个穷途末路、哦、用我们的中文来形容是一贫如洗的光景。他再也没有什么产业，他连跟随他的人都跑了，跑得差不多了、哦、他哪里有什么产业呢？但是他在神面前他感受到，当他知道全心的依靠神的时候，他感受到什么？他就什么，就像利未人一样，就像那利未人虽然好像没有世上的产业，但是他感受到他的富足，他感受到他可以享受，因为什么？神他自己是他的产业。他说神他自己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不但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更好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些产业，这些所得来的福分，谁为他保守，谁为他持守？神为他持守。那怎么样？就没有人可以夺去。当神为我们持守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夺去这一切。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境，这是他一个所看到。当他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他就说到形容到，由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哪有一个在困苦环境的人可以讲下这样的一个话？哪有一个在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可以这样来形容他的一个感受？唯有一个全心投靠神，把他已经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知道所领受的这一切最好的就是神他自己，最好的就是神他自己。他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个喜爱圣经和祈祷的人。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来看他说什么呢？他不但知道他有产业，他一知道他产业的时候，他也知道在神面前他需要持守，他需要遵照神的话语，知道又在神面前呢，常常来读神的话语，也常常在神面前透过祷告来亲近神。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第七节哈，第七节他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他所指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在警戒着他，提醒他。诗篇第一篇不是告诉我们吗？凡喜爱耶和华的，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更重要的，他在第八节讲到，这是整个这 一段圣经里面一个关键的所在。他说我将，他说他以至于他在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看第八节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便不致摇动。我们每一个人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常常就是坐立不安，我们常常就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要这样做那样做，踹这踹那个。但是大卫他说我可以不致摇动， 为什么可以不致摇动呢？因为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便不致摇动的这个关键，就是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弟兄姐妹，你想说这个话我也懂啊，这个话我也常常听啊，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是什么意思呢？是像耶和华把耶和华这三个字摆在我面前，或写在头上，写在脸上，画在额上。我想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真正的实践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行动上，我们要恒常，我们要恒常平常每一天不断的要学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默想，我们要按时聚会，我们要甚至要常常来守圣礼，领圣餐，来亲近神，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聚会来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平常需要有的功夫，有的工作。这是要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一个第一件重要的事，在行动上要过一个恒常亲近神的生活。第二，这是外在的，外在的。第二个方面，在心里，在心态上面，我们必须要能够在心灵里面，在心态上，我们要过一个真正明白耶和华神凡事在日夜在暗中查看，耶和华神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神，日夜查看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做外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你问我，我都告诉你我都做了。但是神不是只像人一样只看得到外面，神是一个在暗中查看，查看我们的内心，查看我们的动机，查看我们在所有的事上，我们所做所说所行是否是一致的。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并提，才是真正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把神当作一个啊，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藏起来的这一位。我们要真正把神摆在我们面前，学习亲近他，过一个平常就亲近他的生活。然后在心态上，我们知道他是在日夜查看我们，我们就必须，我们就会好好的遵行他的话语，遵照他去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在耶和华在常常在我们面前，我们便不致动摇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求神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所需要被提醒的。一个全心投靠主的人，必须在心态上，在心内心上面，在往里面看的时候，知道我们能够遵照这两个原则而行。最后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一节，诗人大卫他不但懂得向上向外向内，他更知道要向前看啊，向前看。讲到向前看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到这个钱啊，是另外那个钱，向前看。但是里面钱是前面 ，look forward， looking forward 是看前面呢、啊，看前面看什么呢？大卫，如果今天我们在困难环境当中，我们大概只想到，哎呀，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就好了。明天就是这个 due day 哈、啊，赶快把这个作业做完就好，工作交出来，交差了事。或明天要负债，然后这个还债啊，负债的过了明天就好了。大卫不是的，大卫不是想只要明天躲过一天，大没有被这个大扫罗击杀就好的。他想到的是更前面的，他看到的甚至是远到什么？不但是今生，而且是来世。他充满了信心。你们看他在这里说到什么？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他看到了，不但是他自己困难当中，他想到了什么？他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哇，这是一个多美的，多么一个深入的一个境界。他的心灵，他的灵魂，他的肉身都要得到解救，都要得到解救。不但如此，不但得到解救，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神跟自己跟他启示，让他看到一个更远更美更有盼望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第十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大卫很有信心，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而且他说什么？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相信不是大卫他自己凭着他的血肉所讲出来，是神启示他所讲出来。 他这里所表达是将来那一位弥赛亚，他虽然他也会经历死亡降到阴间，但是阴间的权势不能控制他，阴间的权势不能够击败他，他会胜过阴间的权势。他讲到的是这一位复活的主，他讲到的是这一位有永生盼望的主。因此在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他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可以，就不只是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将来的这位弥赛亚，他有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他自己也可以走在这条的道路当中。这条道路就是他十一节 所说的，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是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他看到他自己在其中，而且有许多的人也在其上其下的奔跑。他说在你右手中，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多美好的一个光景。维多利亚女王在她临终的时候，维多利亚是英国全盛的时期，在她临终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叹息，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这么多的荣耀。的确一个英国女王，那个时候是英国是日不落国，这么多的荣耀，这么大的权柄，她说掌握在手中。那最后讲什么，只有这么少的时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的确这些东西再多，但是你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如果没有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惜。我们很多人都看过那个 Titanic 的电影，这电影里面描述，很多的书上面看到，当这艘船即将沉的时候，那个乐团那个乐队在最后的演奏的一首曲子叫什么，叫做更加与主亲近。而且当时有一群准备，或者是说当时有一群已经知道自己逃不离开这个灭亡的命运的这一群基督徒，还唱了这一首的诗歌，更加与主亲近，与主亲近。他们知道那个时候虽然是他们可能就要离世的日子，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但你知道这个世代当中有多少人没有永生的盼望吗？这个世代当中有多少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往何处去吗？今年二月的时候 我去到了中国跟我们配搭的西南的环境里面，这一群的学生的领袖有一段培训的日子。这个培训很主要的目的，除了鼓励他们在学校有服侍的机会以外，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鼓励他们今年暑假他们当中有同学可以出来宣教，可以向不同的校园来传福音，可以向不同的城市的校园传福音，甚至可以向一些的跨文化来传福音。当时我们在当中用了两个这个 video clip， 用两个 video 的东西来学的，一个是讲到越南，我上次放过一次，另外一个讲到在中国的一个民族，是一个被忽略的民族。我们来看那个一个被忽略的民族，一个在当中很少人到他们当中传福音，在当中却只有不到1%的人听过福音接受福音。对于这群学生来讲，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也让他们感受到神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使命。因此今年暑假他们当中有差不多60个学生，包括一些同工，他们要去宣教，包括有两个队伍要到跨文化这两个地区去，有其他的校园。我们也一起透过这一个，让我们在今天也感受到这一群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向外看到这群的需要，也向里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做一些什么。
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
许多的地方都需要福音，这一群人当然需要福音。也许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有限，在这个最大的需要的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用祷告来托住。那今年二月份我们有这样的呼吁，在学生的领袖的训练，他们今年暑期有人回应，大概有60多个同学回应，那他们有同工要去，包括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们都知道是在西藏，但是他们这当中有这么多的人没有信主，有这么多的人，但是那是却是一个非常难，但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要用祷告，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祷告在那个地方来寻成，来在为这个地方祷告。但不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提醒，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投靠神的人，全心投靠神的人，让我们自己，我们有限，我们每个人都有限，但是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用祷告来托住的人。也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人要去，他们本来有一个训练的计划，但他们临时有些的改变，他们需要同工，所以他们来找到了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跟他们是配搭的关系。所以不久以后，我本人会跟我们教会一位同工，我会到他们当中给他们有一段的培训，作为他们出去要宣教服事的一个的预备，或者是一个的总结。那因为当时他们出来愿意服侍，我有份，所以我有责任去培训他们，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不久以后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在他们的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全心投靠他的人。让我们今天最后结束，我们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全心投靠神的人。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是这位掌权的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不改变，他是掌权的这一位。好吧，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做我们的结束。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绝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列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称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掌权。主，今天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胜过你，你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耶和华神，你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盼望所在。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依靠你的复活的大能，可以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的大能，我们能够为我们周遭为远处近处的人把福音把你的大好的消息带到他们当中，也把平安带到所有需要的人当中。愿神也在我们所任何的困难环境里面教导我们学习来全心的投靠你，懂得向上，也懂得向外，也懂得向里面，也懂得向前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祂名称为。